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每一段关系都是一门功课，每一次经历都是生命的滋养。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往往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那我们就用听的吧。今夜遇见小王子，
欢迎收听《波多连播王》，今夜遇见小王子哦，我是阿光。那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持续的来谈一谈跨性别者哦。在上一周呢，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啊，有听众朋友就是留言私讯给阿光哦，他问我说哦，就是其实虽然我们在节目中谈到说，以联合国的这个人口的调查，所谓的跨性别者大概有 1.7%， 但实际上他们是做阴阳人的调查，而不是跨性别的调查啦。跨性别的调查其实是超过 1.7% 啦，也就是说换算成台湾的这个人口数大概是有超过40万人以上哦。因为联合国的那个统计是以阴阳人，也就是生理性别同时有两性特征的这个部分下去做人口调查，但如果是放在这个跨性别者的扩充的概念里头的话，事实上是比这样的人口数更多。但阿光在这里要回应那个私讯给我的听众朋友，因为他告诉我说，这其实是一些少数人个人的意愿问题哦，所以为了个人的意愿问题，然后去谈所谓的就是好像就是免诉换证啊，他觉得这种东西会不会是拿那个很小的例外拿来改变了所有这个如常的规定哦。但我在这里想要邀请听众朋友想一件事情哦，就是说今天这个所谓的例外为什么要被我们放在例外呢？因为像阿光是生理男性，所以去到了厕所我可以轻而易举的分辨出诶男性的这个标志，所以我可以走进去男性的这个厕所里头来如厕哦。那女性也是如此啊，你现在所谓的例外就是有超过40万人他们走到厕所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性别友善厕所，走到这个厕所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会遇到困难的，会有犹豫的，会有不方便的，甚至于有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因为上厕所而感到羞愧。我们身为人，作为人权的立国的国家，我们为什么可以容许这件事情呢？所以我要谈的是，当我们认定了这个生理性别只有男性跟女性的时候，我们别忘了早期啊，在台大其实是有攻占男性厕所的这个运动，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因为啊，男生上厕所的时间跟那个方便性跟女生就是非常的不一样，可是他的这一个男女的厕所比例啊没有调整，所以呢让女生呢经常在这个公厕外面和很多的女性朋友在排队。那这个其实与时俱进的一些观念啊、想法啊、法律啊，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被谈出来的。那在谈出来之前，至少我们要有基础的认识。所以我举厕所这个例子是要谈的是，像 这么小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就是生活里头的一小部分，而他用一个跨性别的身份要面对他如常的生活，有多少重要的小事无时无刻在发生。
慢点，慢点，慢点，让灵魂跟上我们的脚步。欢迎疗愈大来宾。
欢迎继续回来疗愈大来宾单元，今天要持续的为大家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林依娜。依娜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哦。那我认识依娜的时候，她当时是一个非常漂配然后具有艺术感的190几公分的男性，那她现在呢走在跨性别的这个路上啊，她跟我们讲了很多有关于跨性别，从观念到生活面向，甚至于到法律面向，然后包括他现在的婚姻状况哦。上个礼拜我们刚好结尾的时候谈到了有关于免诉换证的这一个首例哦，也就是说如果跨性别者要身份证要更换的话，可以选择不要手术的这样子的一个诉求哦。那我要来先问一下依娜哦，就是说所谓跨性别者如果他要进行所谓的变性手术，他是需要哪一些程序？这个整个过程要历时多久？
其实历时本身可能可以从最短也可能也需要2年，到甚至更久。那这中间会包括两位，我们先从下半身的手术来讨论。嗯，因为我们换证需要的就是下半身的手术。嗯，那下半身的手术是需要两位合格的精神科的医生的诊断。嗯哼，然后诊断下拿着这两张诊断证明去找手术的医生。嗯，那这手术的费用也会很庞大嘛？好，那这个诊断本身通常大部分的医生会抓6个月到1年作为评估，所以也不是马上。那这中间这个评估也会包括所谓的心测有可能也可能会没有。
心测是什么？
它会有约谈，然后谈你的人生历程，就像我们今天这样然后但还会有包括像智力测验，就是真的测智商，因为他想要确认你没有其他的精神上的障碍。嗯哼哼，对，整个心测啊或者什么，他们的过程其实光是新车可能就3到4个小时。嗯 那这个可以施行的人也不是很多，每一家医院的人都不是很多，所以通常跨性别要排新车要等好几个月。
所以你刚刚的那个2个月完成所谓的变性手术是
两年
是要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 delay， 要非常顺利的挂到号这样子，最短2年，对不对？
最短，对，可能顺利2年，不顺利更久。
那一般平均来说呢？
平均来说，其实我真的没有看过平均，我真的有看过走很快的，也有看过走很慢的，所以没有平均，但应该要抓个3、4年也跑不掉，有人花10年。
在台湾目前的医疗，从评估到做完变性手术，甚至于术后的一些包括医美，目前台湾的医疗技术走完这个全程是可以完成的就对了。
台湾其实都有，那刚刚没有提到的大大小小的整形手术，包括脸部的整形，那刚刚讲的嗓音的训练，除此之外其实嗓音本身也可以开刀，也可以有声带上的手术。
所以刚刚讲的那两年，最短2年其实是指我们的性器官的改变，
第一性征的改变而已。
是，
这时候还不讨论这个人可能要做全身的除毛啊、美容啊这些仪态的改变等。
像我们因为上个礼拜有提到说免诉换证啊，就有听众朋友跟我反映说，既然是要跨性别了，为什么在诉求上面又要去诉求这个免诉换证呢？为什么又不选择手术？那手术除了你刚刚讲到的这个时间要那么久以外，就是它最重要的困难在哪里？为什么那么多人选择，像我们的新闻报道都会说去泰国做手术？
我这个分2个部分来回答。 第一个我想要免受环境的原因，就是我们像上周提到我们这个性别的渐层光谱。
嗯，
那当我们在这个渐层上移动的时候，我们要移动到多远才会觉得舒服？
嗯，
那我觉得这当然就很看这个人觉得舒服的点在哪里。那这个点可能不包括手术。
嗯，
甚至他可能改变衣服的穿着，他就很高兴了。
嗯，
那另外一点我要提到的是，其实有些人他们没有办法去承载手术的风险，他的身体没有办法做手术。他没有办法去承载这么大的一个手术，那他就卡，有点就好像说，那你这个人就卡在这里了。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免受患症是符合跨性别这个阶段提出来的诉求，可是原来的这一个概念其实是比较放在我们上一集一开始阿光用阴阳人这样概念在谈的，就是他是谈那个性征上面的双重性征，所以他必须要用手术患症的这个概念。
嗯，
可以这么说嘛，对不对？
嗯，是。
那像我听你说，就是说其实你刚刚说在这个精神上面或是智力上面要去做整个咨询或咨商的这个历程啊，也不是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都可以这么清楚的辨识出自己要在整个跨性别的作为里头要做到哪一个程度啊。像国外的例子是怎么样？
我想先从台湾出发。
嗯，
台湾的例子的话，我刚刚讲到就是心测啊，或者也其实对于某些跨性别来说，这个压力是还蛮大的。
嗯，
所以有些人会选择就是像刚刚讲去泰国，因为泰国的话只需要一张的诊断证明，然后到当地之后，当地再帮你开一张这样。所以会比较轻松。所以有些人因为觉得在台湾可能精神科上走得不是很顺，那去泰国也是一个选择，这样子。
泰国做完的手术回来，身份证换证是同意的，就对了。
要先去妇产科拿到医生，就是帮你检查说，哦，你的
确定
手术完，对，然后拿着这张诊断证明去户政去做改变，这样子。但最近听说，好像其实有很多妇产科不喜欢开这个证明，因为他不想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
有什么法律责任？因为那个就是透过目测就可以知道啦。
我也不是很确定为什么他们，可是好像愿意做的人真的很少。也有这样的阻碍，
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对
了。
会是跟犯罪有关吗？
应该不是、
那像我们提到说，像有一些人他在选择，像我们回到像阴阳人谈的那个双个性征或者是跨性别，他有一些人像你的例子是从小就认为自己是女生，然后你假装当男生假装了很久，那像你小时候就认为自己是女生啊，像国外是怎么面对这样子的小孩？
那现在基本上比较正确的国外的做法会是如果说这位小孩他有强烈的想要成为另外一个性别的时候，那他们通常在评估之后会做的决定是给予那个荷尔蒙的阻抗剂，也就是说延迟他的青春期的到来，然后帮他争取时间，让他在这个时间有办法好好的去探索，也确认自己的心理性别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青春期是不可逆的，那青春期会带来的改变很多，其实到后面其实是很不好处理的，包括像是声音的掉下来要再提上去是很困难的。
也就是说像在国外，他们小朋友如果想要进行所谓的跨性别的这个需求的提出，在他还没要准备进到青春期的时候，如果他还没做出了跨性别的决定跟行动的时候，国外是愿意把他的青春期往后延就对了，
对，
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思考。
是的是的，
那个思考还包括跟家人等等的一个确认跟沟通。
对，因为在那段时间可以去参与，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是跨性别的女生，那她可以以女生的身份生活。那在性征很不是很明显的青春期以前的那一段时间，其实对于跨性别的小孩其实也没有什么医疗上的需要，然后也没有什么就是改变服装而已。
是是是，我们呢先聊到这里也跟听众朋友说声抱歉，就是因为我们电台呢现在在做一些装潢，那个包括我们的设备的升级希望未来在这个包括直播啊各 方面能够有更好的品质。所以这段期间呢，我们一边在录音，一边有时候会听到我们的背景声哦。那我们忍耐一下，为了更好的这个未来哦，马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报道联播网》，咱今麦所进行的是《今夜遇见小王子》，我是阿光哦。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伊娜来谈一谈有关于跨性别。那伊娜，我想要再回到你的故事哦，因为一样就是说，我们刚刚提了一些国外的案例啊，包括一些概念。那以你自己本身呢、啊，就是说。跨性别不见得是要一步到位的走到最后的这个变性手术哦。那你自己目前呢，你自己想要跨的这个程度是多少？然后你目前是进行到什么步骤？
我想我的目标就是比较完整的二元的跨性别女性会走的路，就是包括可能全身的手术，然后用药这样子。
哦，你最终想要做到那个最后
一步，对、
哦、
对对对，
是是是。那你目前呢？你目前为了要走到最后一步，你目前是采取了哪些做法呢？
那就像刚我们有提到的，我们需要两位精神科的医生的证明嘛。
嗯，
那证明上其实他们会需要包括像是，其实你有以女性的身份在生活上、工作上出轨，你是以女性的身份在生活的一个需求。
哦，所以你现在。我说过我们在两年后我看到你是以女性的样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是代表说包括你在职场上你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呈现，那这个部分都会纳入所谓身心科的一些相关的评估是吗？
是是，然后以及你用药的期间的长度。
所以你现在的用药是服哪一方面的药物？
跨性别男生跟跨性别女生用的药是不太一样的。那跨性别的女性所用的话是抗雄性荷尔蒙跟女性荷尔蒙两者一起使用。
是。
跨性别男性的话就只有男性荷尔蒙。
啊，等一下等一下，所以你是跨女性嘛，对不对？所以你是服抗雄性荷尔蒙跟雌激素两种一起服用。
是。
那女跨男的话，他只要服
那雄性荷尔蒙就可以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因为雄性荷尔蒙是一个很强大的荷尔蒙，那这个东西雌性荷尔蒙没办法去压过去，所以在荷尔蒙替代疗法里面，要让身体有女性化，是需要先把男性荷尔蒙压下来，然后再使用女性荷尔蒙。
哦，我觉得我现在听到你这样讲，我忽然。想到说我倒也不是从这个强大来看这件事，这个好像跟我们自然界里头谈到的就是说女性的特质或女性的力量，它相对于男性的力量，男性的力量是用一种显性的方式在进行，那阴性的力量好像都是用一种比较直服的然后比较温婉的方式在进行。所以当你选择男跨女的时候，你要让那个女性的性征能够被表现出来，你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要服这个抗雄性荷尔蒙，就是说把那个显性压下来，对不对？
还真的蛮像这样子的。
是，就是它压下来之后，那个女性的部分才有可能被呈现，
对，才有办法作用。
那你服用了这两种药物啊，就是它表现在你身体上面，就是我之前称赞你说我发现你的皮肤变好是因为这个关系吗？
它会改变皮肤油脂的分布，然后身体的体脂的分布。然后当然那个青春期过完就不会改变的东西也不会改变了齁，比如说像是骨架、声音这些都不会改变。
但是脂肪会改变。
脂肪的分布会改变，但它的时间非常的长，大致上要3到5年。
那它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呢？
副作用的话，基本上他其实就有一个医生他这样讲，其实跨性别的用药其实负担上其实跟抽烟应该差不多，可能甚至比抽烟还小。那副作用上有疲劳以及情绪上我觉得会比较容易忧郁，但是药物的使用上给我了很大的自由，因为我觉得我不再被男性荷尔蒙绑架，然后在我用药以前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处理我的情绪，就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的一样，那面对不高兴的事情我就会很生气，好像塞住一样。那现在有女性荷尔蒙，我有办法哭，我有办法笑，那这些情绪可以，我觉得它可以被他们，我觉得应该要有的方式消化掉， 那在那之前是一个处在卡住的状态这样。
欸，我可以问一下，就是说因为在上一集我们其实有提到，就是说像我就是一开始破题的时候，我提到说欸，伊娜你是男跨女，然后你当时呢很直接的跟我讲，我说你是想要成为女生，那你其实是马上纠正我在思想上面的一个翻转，就是说你说我是一直都是女生，只是我一直用男生的方式活。那我用这个命题回来谈你现在所谓的这一个情绪的这个表征哦，就是说你会认为这个是你完全转成女性之后，不能讲转成女性，就是说你回到你这个女性的真正的这个角色之后，你能够让你的情绪表现允许她用包括哭泣的方式来呈现，你觉得这个是后天的一种建构，还是她真的是所谓的用了女性荷尔蒙，所以它是一种女性能量的表现？因为这很不一样哦，就是原来捆绑你的是因为你用男生的方式活，所以你生气的时候只能闷住，那你又不想要用愤怒的方式表示，可是就是会闷在你身体里头，可是你说你服用了女性荷尔蒙之后，你觉得你可以用包括哭泣的方式来把这个情绪流泄出来，你觉得这个是先天的还是真正女性里头有这个部分啊？
我想这个会比较接近好像我的原本的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想要的是什么样的情绪处理的方法。那刚刚提到就是觉得说好像在以男生在表现自己的时候以及男性荷尔蒙的影响之下，我觉得我本来自己被压了另外一个不是我的存在，我好像戴了一个面具啊也好，我好像在扮演一个角色，这不是我的角色，那这个面具它本身没有很合好，不是很舒服，那所以就会一直都是卡卡的，然后看着这个世界也是透过这个面具在看世界，那看的世界也是扭曲的，那我想荷尔蒙帮我做到的事情就是帮我把这个面具拿下来，以我原本想要看世界的方式看这个世界。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国外有一些儿少在寻求性别认同的时候，我们为了站在协助的立场，然后我们给他药物，然后延长他那个成长激素哦，让他延后那个青春期的到来，其实是为了有争取更多的那个空间来让他能够探索跟认识哦。那像你自己是已经在青春期之后才选择行动哦，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每一个时段选择跨性别它会有什么差别呢？我其实反过来也是要问一些一般民众的疑虑，就是跨性别可以那么早就是还没成人就可以去做出选择吗？那依你自己的经验，你觉得这个之间会有什么差别？
我想它的差别其实就在于我们什么时候体验到这个性别认同是什么时候。那有些人即使他性别认同很早或很晚，这其实我觉得他不是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因素。其实真正影响的话是他有没有足够的环境去支持他去做这样的行动。
那你刚刚提到就是当你服用了包括雌激素或者是抗雄性荷尔蒙，你等于是把你那个面具拿掉嘛，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是很鲜活的，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是未成年，他甚至在青春期之前他就选择了把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戴上的面具拿掉，而是更早去适应自己想要过的那个性别在生活，我相信他会很不一样。因为我听说你现在很爱化妆
对，我想这个如果他可以比较早认识到，那也有很好的机缘可以阻断他的青春期的到来，或者说他可以比较在很早的时候去做这个探索，以及在他自己想要的性别上或者说他认同的性别上去做发展，那这个人的成长会比较 我相信他是很完整的，就是他会跟一般人的生活很接近。那如果是当跨出去的时间点比较晚的话，那我们就要开始好像有点像是我们要追这个失落的时光，我们要把它追起来这样子。所以就会有就会有那种猛化妆啊猛穿衣服的那种叫什么欲望。
就是 听众朋友不晓得有没有理解伊娜现在在讲的一种补偿心态了，因为像阿光自己，其实阿光自己的儿少童年其实是过得不是那么如意哦。所以当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呢全台都还有所谓的玩具反斗城，我当时大学的时候工作赚到的钱，我都会去逛这个玩具反斗城哦。就是说我会去买很多的玩具回家，是因为我有一个补偿心态，因为我觉得我在儿少的时候有一块没有被满足到。而现在伊娜在谈的事情是，如果你在青春期前就撕掉了那个面具，或青春期后，甚至有一些人是中年之后才选择跨性别哦，他呢因为戴的面具的时间不同，所以他能够以真正的样貌去活出来，去经验到的那个议题也会不同。像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拿掉面具的时候，他在情绪表现上面就会本来就会用他原来的情绪表现，他就可能就不会察觉到像伊娜说的，在服了这一个所谓的雌激素之后，他才开始懂得用这一种哭泣或流泪这种示弱的然后比较阴性力量的方式去整理他的情绪哦。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特别，因为这个牵涉到到底阴性能量的特征它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建构的。无论如何，我们待会来聊一聊这一部分有关于这个阴性能量的一个呈现哦。欢迎继续回来疗愈大来宾单元。那阿光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伊娜，伊娜刚刚谈到了，就是其实在不同时间点来所谓的跨性别的决定跟出柜，其实所要面临的一个生活情境是很不一样的。像你自己是到了成年之后才选择走上跨性别这一条路，回到你原来应该有的生活样态，那像你就有察觉到说，包括你在服用这个雌激素的时候，你能够更用你原本的那一个性别来面对情绪，包括你可以自由自在的透过哭泣来表达情绪，还有我发现你会擦指甲油等等的哦。那是不是每一个不同阶段的人走上这一条路所面临的这个生活情境很不一样呢？
我想我们可以分成，比如说很年轻就可以去做这个的，他们对于跨性别的自己的这个身份的不开心是比较少的，那这个不开心的量级会随着时间增加这样子，因为一直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他的痛苦的累积我相信是极大的。那甚至有一些人到中年，或不要说甚至他们在中年才有勇气跨出来，都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包括自己，如果比如说有些已经有小孩，那整个家庭的改变等的，那还有我们刚刚有谈到的，就是说比如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个社会角色，那如何把他的这个社会角色慢慢的放下来，然后去适应他原本应该自然的角色这样子。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所谓的跨性别其实也更应该要得到同志朋友的支持，因为以前呢没有分这么细的情况下，其实跨性别它转成另外一个所谓的二元性别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就说我们所谓的比方说 T 跟婆，就是会有一个是扮演那些二元框架里头比较男性的那个角色，可是我们看到同婚过后，包括现在在谈跨性别的诉求的时候呢，我们回照回来看到下一代的这些同志朋友，我甚至看到很多同志朋友已经分辨不出他是 T 跟婆，他有的两个都是长发漂亮的女生在一起。所以你其实在谈的这个跨性别的光谱，其实是他所受益的或受惠的是整体社会的一个对性别上的认识。
我想是的，在我们过去以来，我们会希望就是即使在同性的关系之中，也会有一个比较偏男性的角色或偏比较女性的角色，但这其实完全好像也是不是很需要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可以更自由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说以我们想要的方式活着，然后以及跟你喜欢的 对象啊，一起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很自然的事情。
对，像因为我们的生活里头比较少能够碰触到像你这样子的一个跨性别朋友，我想问的是说，你们跨性别的这个群体啊，你可以试着跟我们谈一谈，像女跨男、男跨男，你们的群体里头有你们互相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会什么样子啊？因为像我们想象中，一群男同志可能就会很张狂的，然后很欢乐的等等的。你们你们跨性别在一起的这个社群，你们的形象是什么？你们在一起互动的时候，私下
其实跟一般朋友一起在逛街啊，出去聊天、走路什么，这其实还跟一般朋友没有，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异。差异在于就是我们共同有经历一个，就是我的身体跟我想的不太一样这件事情。那在这个上面可能比较有共鸣，那也可以互相的激励对方，比如说他要怎么样走得更远。
你们不管女跨男、男跨女之间，会这个身体的界限上面会相对更友善吗？比方说我们以男同志跟女同志来讲好了，就是说同志族群里头所谓的这个男同志，他们的社交圈里头其实是很少，他们可能会有异性恋女生，但很少有女同志，你懂我意思吗？那因为男同志他在性取向上面，他某种程度就是完全厌女嘛，就是不喜欢女生的身体嘛，所以他们很自然而然，他们不是叫做异性相吸，他们是同性相吸，所以他们会对于一群男同志在一起的那个图像啊，就是会是很开心快乐的，然后但是就不会有同性恋里头的 T 在他们的群体里头。那可是像你们跨性别的这一个群体，女跨男、男跨女之间，这个身体界限会是比较低的吗？就是所有人，因为你刚刚你还会提到泛性恋嘛，所以你们的社群里头会比较不会有这种小群体吗？会是有这种现象吗？
我想当然就是第一个是跨性别的人数本来就会比同志的比例再少一点了，
对，
所以可以组出一群人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好，那但我想这个跨性别的各位就是散在社会上的各角，那他们生活上其实我觉得就像一般人一样的相处，不会有比较少会刚刚也所提到就是说一群gay 然后这样子比较少。
所以你们私下有社团吗？
有一些跨剧，但我没有去过。
你没有去过？
对。
你没有去过是因为你人生阶段刚好很幸运的，包括你在婚姻上面这些都没有遇到困难。
跨去哦，就好像刚好一直没有机会去到这样，然后认识到有台湾其实有在办，其实也是最近的事情。对，
跨性别的社团
聚会。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OK， 所以你自己没有在社团的支持下，没有在社群的支持下，完全原汁原味自己走向跨性别的这一个途径呢？那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啊，也正在思考要走向跨性别的路上啊，但是他还没真实的对他自己的生命做出行动跟回应啊，对于这些正在准备跨出的这一些朋友啊，你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第一个是我真的觉得真的需要，我刚刚我自己走很辛苦，不要自己走。找到你的社群，找到你的朋友，会让这个整个过程轻松很多。我也是因为开始认识我的朋友们之后，资源才开始变多，
包括资讯的交流。
那第二个，我会觉得做一个结论的话，我会希望大家就是因为我昨天在想要怎么结这个，做一个结论。那昨天听歌，我好想一下就是这个，就是。Miley Cyrus 最近的新歌 Flower 里面他就讲说，我要比别人更能爱自己。我想这个是在跨一开始的时候很有帮助的，因为我觉得我在当时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爱自己的。
回到爱自己这一个脉络的时候，不管你是什么性别，其实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生命课题哦。今天非常谢谢伊娜介绍我的访问哦。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今天还是要请小王子先 不用来到节目中，我还是要用阿光本身来跟大家做这个节目的总结哦。阿光说，当我们口中对跨性别的描述从不男不女变成可男可女的时候呢，社会的进步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具体了起来。我们下周见咯，拜拜。